原来很多的星球啊比太阳都大，但是因为慢慢慢慢迈向死亡，等到这个星球快死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质量，就变成密度很浓很浓的一种星球，叫做中子星。这个中子星啊，慢慢慢慢的，没有多久会变成黑洞，慢慢真的就死掉了。那么在快死以前呢，它就发出了叹息的声音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，当中子星在那转动的时候，它每几秒钟就隔几秒钟来一下叹息，再隔几秒钟再一下叹息。所以你知道保罗这里所说的万物在叹息啊，到了1967年，科学家们才侦测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科学家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宇宙里面很多的黑洞，所谓的黑洞就是这个一个原来是大的星球，现在已经快完了，已经快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是我们衰老，万物都在那里叹息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得着释放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清了，不光从罪里得着释放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朽坏里面得着释放？这个当然跟罪跟死都没有关系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。因为你穿上荣耀的身体，那个时候才是荣耀的时候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谁在叹息呢？万物在叹息。那我们也在叹息，原因在哪？因为我们也老，我们都会老的。那么也许你们30几岁弟兄姊妹觉得还不错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特别是过了30，慢慢就开始走下坡了。30以前还慢慢往上走，到了30以后，你看慢慢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就是往一个方向走。如果你懂得物理的话，你知道物理有一个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就是这个宇宙啊，它永远是从有次序的往没有次序的方向走。那么世界这个宇宙有用的能是越来越少，能量还是不灭，但有用的能量慢慢就不行了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老了慢慢就没有用了嘛，一样的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连我们基督徒也叹息，虽然我们里面的人心思一，外面的人毁坏一天，当然里面的人心思一天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叹息。因为你照镜子的时候还是掉了几根头发，有的时候你用牛奶怎么洗皱纹还是洗不掉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我们还是在叹息，对不对？所以毫无疑问，我们希望什么？希望身体得熟。身体得熟就是我们穿上身体，对不对？那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叹息叹息，但是我们的叹息，我们的有个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能够我们的身体能够得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讲的身体特殊，上面加上一句话叫什么？儿子的名分。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字，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。这个儿子的名分呢，如果你把它这个翻成比较翻得准确的话，是 the placing of the son， 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个人呢放在儿子的地位上，这叫儿子的名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身体得熟呢？就是主回来的时候。那主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完全像他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还不像，但到那一天我们应该要完全像他，因为那到那个时候，那么主就把我们放在哪里？就放在儿子的那个位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但是万物乃是看见有一天所有的儿子都各就各位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儿子的位置上，那么在希腊原文叫做 sonship， 就是儿子的名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有个背景，这个完全根据罗马的背景。你知道保罗是写信给罗马人，那罗马人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？是这样，罗马有很多的奴隶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，他的奴隶里面有很多哲学家，很多的老师，很多很多这个学富五车，可以说非常有学问的人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儿子呢，就放在这些奴隶底下来学。所以当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这个儿子根本就像奴隶一样，因为他的确一面跟奴隶学，而且他就把他，事实上呢，为着他的儿子能够长大，他不希望他的儿子一开始就是大少爷，不是。所以他从小呢，长大的时候一定是跟做奴隶的老师，那些都是哲学家，跟他们学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变成奴隶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刚刚虽然他是全业的主人，这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，将来的产业是他的不错，但他做孩子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跟奴隶在一起的，在一起长大的。好了， 那么等到慢慢有一天儿子真的长成了，长成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主人一定有一个典礼，这个典礼呢就要把他的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，因为本来的儿子因着学习的缘故是在奴隶的地位，现在呢要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时候他要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来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，从现在开始他可以承受我的产业，所有我的家业他都可以来管理，因为他已经长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也许他们给他戴上个冠冕，那是另外一件，但起码就是说，现在你看见有一个位置是他的，那这个位置叫做什么？儿子的位置。所以你一定要懂那个背景，你才晓得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保罗是写给罗马人，所以罗马人懂得这些，所以保罗怎么讲？讲儿子的名分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儿子的名分就是说，他经过了成长的痛苦，你看见吗？他不能够一开始就像老爷一样、少爷一样，不，他像极大的奴隶一样。他今天如果很受苦，是个成长的痛苦，那么到了有一天，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你看现在他的父亲把他放在那个儿子的位置上，那到了那一天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所有的产业，他就可以承受所有他父亲的产业，所以这是他的背景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万物在那里叹息，他们所等候的，就是什么时候神能把我们放在儿子的位置上，那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，那个时候也是什么？也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不是等死，我们乃是等主回来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主的再来对我们是那么重要？因为主的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荣耀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罪的同在要离开我们，那真的是荣耀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这里的荣耀当然指着将来主回来，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当然是荣耀，没有错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这个荣耀是从今天开始的。所以现在你的叹息不光是什么？不光是有万物的叹息，还有呢，神还有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。但是我们叹息不是没有明天，不是没有指望，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身体的属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怎么被磨成圣儿子的形象？我们叹息没有用的，万物叹息也没有用，需要圣灵的叹息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我想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圣灵的叹息，圣灵的叹息就证明说，圣灵有一个愿望，今天没有达到，但他盼望明天能够达到。今天我们不向主，但愿明天能向他。今天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但愿明天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关心我们的成长？圣灵关心我们的成长。哪里有叹息，哪里就有期许。感谢主，圣灵是怎么开始叹息？很有意思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，叫做不晓得，晓得就是引这里的话。这个第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个我们都晓得，所以你到病房去，你都会背给弟兄们听。有的人没有机会讲到，到了病院里面，他就讲起道来。那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因素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晓得，但是忘记的很多基督徒不晓得，他不晓得说在晓得以前还有一个不晓得。你看28节是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26节怎么说？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学过不晓得的功课，他不会晓得的。所以，平常我们所以为的晓得，证明你是不晓得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必须从不晓得开始。我常常觉得，在基督的学校，不光学习知道，也学习不知道。 你不光要知道你有几个知道，你更需要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。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你不能一直告诉别人你晓得你晓得你晓得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为着要晓得以前，圣灵已让我们学习了一个不晓得的功课，那这个就是怎样能够得着荣耀。好，二十六节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祷告不会祷告吗？祷告当然会祷告啊。你越爱主，越有追求，你慢慢有一天你就觉得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旨意了，是不是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福，结果是祸；许多以为是祸，结果是福。你以为你强求来的祝福一定是祝福吗？不一定。我们这有年长的父母啊，等到儿等到女儿或者儿，假定是女儿吧，这个婚姻长大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了，结果就很着急啊，那么就天天两个就在主面祷告，但是主能为他预备个白马王子，他们天天祷告，哎，终于有一天白马王子出现，你看这个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现在他们还祷告说，但愿他们两个能够见了面呢，能够来电才可以，否则这个也不能成功。所以两个拼命祷告，结果来电也来过了。那么好了，慢慢的就走到地坛的那一端。很稀奇的是，弟兄姊妹，很许多的家庭都这样，他们在结婚聚会能够做见证说，这一对的新人是我们祷告来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家一定一点难处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总是笑嘻嘻的。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是，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那是那个时候。但真的真正结婚了不要很久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丈母娘看女婿就越看越有气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当初祷告是你祷告来的，主没有意思说一定这个白马王子是他的，你们祷告一定要，然后你们就根据圣经你们祷告的条件，你们要求，而且不可忘求，而且常常的求，而且凭着信心求，而且呢你也不重罪孽。好了，现在你把神团团的围住，神只好坐直升飞机走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真的要，你真的非要不可，那神也真的给你。好了，最后真的给你了，那为什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？为什么有许多话传来？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就对姊妹说，我们有没有祷告错啊？那为什么我们女儿受那么多痛苦啊？为什么受那么多苦难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主也听我们的祷告，那我问弟兄，主听你的祷告是福还是祸？我们不知道。有一个姊妹在印，后来到了印度，叫了印度之兵，叫 Amy Carmichael， 他是这个 Catholic 特会的打发出去的第一个传教士。这个姊妹 Amy Carmichael 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叫《你怎么有伤痕》，就这个姊妹写，是印度很属灵的一个姊妹。那她六岁的时候就有一个祷告，她说，主啊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蓝眼睛？因为我喜欢我的眼，她的眼睛不是蓝的。所以他怎么样就要祷，就要求主给他个蓝眼睛。现在你不需要祷告，现在年轻人可以装个蓝的眼睛，现在什么都可以，头发是各种颜色都有。那个时候他需要祷告，所以呢他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个蓝眼睛。就很稀奇啊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真的他的眼睛还是就是黑黑灰灰的，跟普通人。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主没有听我的祷告？他就很纳闷。后来主把他打发到印度去，主给他的托付就是专门去拯救在那个庙里面，那些庙里面他们很多的女孩子被拐去，然后后来就做了那些见不得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她有一个服务负担，就是专门要去抢救这些人。那你要抢救这些人呢，那你一定要打扮，那么你要进去，那么他是个外国人，不要英国人，不要说没有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他就用各种衣，那像印度衣服把整个人包起来，对不对？但你怎么包，你两个眼睛抱不住呢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主听他的祷告，给他两个蓝眼睛的话，他根本不能完成他的使命的。所以幸好他那一双眼睛是黑的眼睛，和别人一样。所以你看他就好像别的印度人一样，然后呢主就借着他救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不要以为说主听我们祷告就是好的，你要问说这是不是主的旨。我们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，都是我们目前看的需要在那里求，在那里要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主啊，叫我躲开这个，但你不要忘记，幸好主给你那个苦